好，我哋祈祷。主，我哋嚟到你面前，我哋十分嘅感恩，因为你为我哋付咗罪嘅代价，令我哋可以向你面前咁样敬拜你，亦都可以聆听你嘅话语，可以与你圣灵嘅同在，生命渐渐成圣。愿你今日咁样带领我哋，主你俾你嘅仆人有聆听嘅耳朵，可以响度将你自己嘅话语，真系可以传讲出嚟，令我哋可以一同被你所造就。愿你咁样去祝福我哋下边嘅时间，我哋咁样嘅祈求系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今日就正月十五啦，咁农历上系元宵佳节，系咪？华人习俗嚟讲，过完十五就算过完年噶啦。嗱，我細個嗰陣時唔明點解過完元宵節就算過完年，過年幾好啊！又放假，又食嘢，又鬥利是，係咪？一直過年咪唔使翻學咯，係咪？啊，邊個咁衰搞個元宵節出嚟啫？過完就冇得過年啦，真係。嗱，後來我發現咧，哦，原來係東漢時期有一個人叫做司馬遷搞出嚟嘅。當然佢。嗰陣時唔係想話搞個元宵節過嚟，搞到大家冇得過年。佢其實將節期搞出嚟咧，係方便當時嘅農業生產啊嘛，係咪？所以佢創造咗一部曆法喎，叫做《太初曆》。於是華人咧就有咗二十四節氣嗱，同埋正月十五啊等等呢啲日子啦。嗱，嗰陣時其實正月十五咧，仲未叫做元宵節嘅啫。它就是叫做正月十五，要到了唐朝的時候，正月十五才開始叫做元宵節。之所以叫做這個名字，其實是受到當時的道教影響。道教它都會有自己的創世的觀念，道教認為在天地混沌初開之後，就分為了三種氣，叫做天、地、水三種氣，滋潤萬物，簡稱叫做三元之氣。每一種氣呢，對應地上一個日子，比如講天叫做上元之氣，對應嘅就係正月十五；地叫做中元之氣，對應七月十五；而水叫做下元之氣，對應嘅叫做十月十五。所以一開始元宵節其實有一個名叫做咩啊？上元節係同天呢種氣是連接的，是要祈求咩？天官賜福咁樣樣嘅一個傳統，咁樣一個傳統。咁點祈求啊？所以元宵節就會有一個習俗叫做咩？燃燈就係咩？放天燈就係點著個燈籠飛上天去祈福。所以元宵節點燈籠呢個習俗就係由此而嚟嘅。當然我哋作為基督徒，我哋知道其實。真正賜福的是我們的上帝主耶和華，不是道教所說的氣，是吧？但大家你會發覺，就是原來我們傳統習俗裡面和聖經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其實都有很多節，就是節期那些節。其實所謂的節是什麼意思呢？它的意思其實就是時間的差異，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ime。 你想想，如果日日都一樣的話，其實是不會有節的，是吧？日日都一樣，那哪會有節的？實是有一些日子跟其他日子不一樣，它有特別的意義，那才會有節的嘛，是吧？嗱，聖經其實都是這樣說，比如說，舉個例子，創世紀裡面，一開始神在前六日創造了天地萬物和人，但第七日呢是怎樣？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就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神在第七日跟前六日不一樣，第六日，前面六日是創造，第七日呢，他安息， 所以第七日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了，是不是？所以到十诫的时候，你会看到神就跟摩西说，要以色列人怎样？当纪念安息日，要守为圣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这六日都一样。但第七日呢，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个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要将每个星期第七日定为安息日。为什么？因为神创造的时候，使第七日和其他的日子不同。所以我们看到，神不单止创造时间，祂也都怎样？也都使时间有区别。就是 God not only creates time, God also differentiate time。又比如说，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段这样的故事，就是当时耶和华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跟摩西和亚伦说，他就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就是他们的过年了。你要一只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然后说了很多话，说到后面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条例。这个是什么节？大家一定知道叫做什么？逾越节，是吧？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守逾越节呢？因为神在这日的作为和历史上其他的日子是什么？不一样。神有什么特别作为？救他们出埃及，不用他们做奴隶，是吧？但要知道埃及那时候很厉害，如果不是神特别作为的话，以色列人是不可能自己逃出生天的。所以说，其实节的意思就是纪念神在历史上有特别的作为，纪念一些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就是历史上的重要日子的意思。我其实在上年开始讲《使徒行传》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一下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这个概念的。不过时间过了很久，我想大家可能未必记得的了。其实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其实圣经记载历史，比如说好像在《使徒行传》这书，它记载历史的时候，它是不会什么都写下的。使徒约翰都讲过，他说如果将耶稣做过的事都写下来的话，那会怎样？这个世界的书都装不下，是不是？圣经记载的历史一定是选择过的，一定是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就是所谓的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才会被记录下来。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不单止要问说，哇，这个故事教会了我们什么东西，而是我们其实要问一个更加深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件事在神眼中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使徒行传》第27章的话，你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你如果翻开去看《使徒行传》27章整章，你第一印象会觉得什么？哇，这章很长，是不是？刚才主席其实读了是 一段仔而已，是不是？但如果我们再认真读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咦，其实这故事情节不是这么复杂的，就是说阿保罗坐船去罗马的途中遇到风暴，但神就保守了他们一船人都平安无事，就是这么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路加是不是可以悭一些笔墨，不用写整段东西那么长呢？所以我们发觉，就是当整件事其实它是这么详细被记录下来的时候，一定是这件事里面的细节有一些重要的地方，令到路加会这么详细将整个故事讲出来。所以今天我会重点给大家看，究竟这章里面有什么细节令路加要将整个故事都记录下来。我们先大概看看二十七章 整張嘅結構先。嗱，呢張結構其實三點就講曬噶啦。第一到十二節咧係講保羅出發之前預見咗行船會有風險，但百夫長咧佢就唔信喎。十三到廿六節咧就講到哇，佢哋真係行船遇險啦，眾人都覺得得救無望喎，但保羅卻鼓勵佢哋啊，鼓勵當然啦，係佢係從神而嚟嘅信心去鼓勵佢哋啦。然後到最後廿七到四十四節嘅時候咧，係記錄咗最後一日，就係第十四日嘅夜晚到天光一段戲劇性嘅經歷。船上嘅眾人就按保羅所講嘅得救啦喎。嗱，睇完呢個結構之後，大家發覺邊個部分寫得最多？最後一個部分啊嘛，係咪？最後一個部分即係話第十四日用嘅筆墨係最多嘅。嗱，如果你將《使徒行傳》想像成一部電視劇，啊，一共廿八集，有廿八章啊嘛，係咪？嗱，咁保羅坐船就係響第廿七集去講，而且呢集裏邊你發現前半集講嘅係前邊十三日嘅事，但後半集咧集中講咗一日第十四集嘅事情。嗱，所以理解廿七章嘅關鍵就係理解路加點解集中描寫第十四日嘅事情。十四呢個數字會令大家諗起啲咩嘢？嗱，我哋頭先睇過十四呢個數字，其實就係逾越節裏邊以色列人過節嘅日子，因為佢哋要紀念呢日，從一年為首，就係本月嘅正月一年為首嗰日，到本月嘅第十四日，係佢哋成段逾越節嘅過程。所以對於猶太人嚟講，第十四日最容易聯想到嘅就係佢哋每年新年嘅第一個重大節日——逾越節，係咪？嗱，逾越節呢個意象其實係理解成個廿七章嘅關鍵。其實廿七章第九節，頭先大家會睇到話，原來保羅佢哋出發之前係響一個叫做咩嘢？禁食的節期，係咪？禁食的節期係咩嘢？其實係新年嘅第十日，就係佢哋嘅贖罪日，係佢哋禁食的節期。但係到第十四日嘅時候，係佢哋嘅逾越節，係咪？所以其實我哋要揾到話呢一章裏邊嘅逾越節嘅意象，我哋就會睇到呢一章嘅關鍵意思喺邊度。嗱，呢段經文其實有好多細節係帶領我哋要睇關於逾越節呢個意象嘅。嗱，我俾大家睇下幾個喺呢一章裏邊一直重複嘅關鍵詞。嗱，第一個詞叫做咩啊？天亮。就是天光的意思，天亮。嗱，呢個時間狀語咧，響成段經文裏邊出現咗三次。廿九節裏邊講，嗱，佢哋怕隻船撞喺石頭上啦，然後就拋咗四個網。但係嗰陣時咧，係響夜晚咧，佢哋喺度盼望天亮。然後三十三節裏邊又講一次係天漸亮嘅時候，即係好靠近天亮嘅時候，保羅就要勸眾人要吃飯啦，就話你哋十四日都冇食嘢唔得噶喎，咁樣樣。然後到第三十九節，到了天亮啊，他們不認識的地方，但見了一個港灣就可以咩？就可以登岸啦。啊，到咗天光，佢哋就登岸得救啦，係咪？嗱，所以你睇到保羅同佢同船嘅人，響遇到風暴之後，從天黑開始盼望天亮，然後到天蒙蒙光嗰陣時，即係接近天亮嘅時候，保羅開始勸大家要咩啊？你哋要食嘢。點解嗰陣時食？天光之後先食物更加清楚啲，係咪？如果你對逾越節嘅細節記得清楚嘅時候，你會發覺逾越節食羔羊，神點講啊？神叫以色列人話：你哋係唔可以留到第二日早上嘅，一唔係你哋就食曬佢，天光之前食曬佢，食唔曬你哋要做咩啊？ 燒咗佢啊嘛，係咪？嗱，所以佢哋要天亮之前，蒙蒙光嗰陣時，保羅勸眾人食嘢。嗱，到咗天光嘅時候，即係到咗天亮咧，佢哋就咩啊？靠岸登陸，無性命之憂啦。你有冇發覺？哇！呢個好似就係以色列人出埃及嘅前一晚嘅一段心路歷程，係咪？從黃昏開始，響黑暗裏邊等候神，將啲羊羔嘅血塗喺門框上，然後佢哋食咩啊？羊肉、無烤餅、苦菜，預備自己。然後到咗天光嘅時候，神就咩啊？帶領佢哋逃離埃及。嗱，所以從天黑到天亮嘅環境嘅描寫，就係想反映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過逾越節嘅一段心路歷程。嗱，呢個係第一個詞。第二個詞喺呢段裏邊經常重複嘅叫做咩啊？得救。嗱，重複咗五次咁多嘅。嗱，譬如講第二十節嗰陣時啦，嗱，刮緊風嗰陣時。保罗他们说，我们得救的指望也都绝了。然后到三十一节的时候，保罗就跟百夫长和兵丁说，如果他们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三十四节的时候，保罗劝他们吃饭，是吧？刚才看了，你们不吃饭的时候，不得的，因为你们各人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不致损坏，你们会得救的。四十三节里面，去到後邊嘅時候咧，你會發現百夫長佢想咩啊？救保羅，所以咧就唔俾啲人任意而行咁樣樣，係咪？然後到四十四節嘅時候，你會發現最後眾人都順利得救上岸。嗱，當然呢度講嘅得救唔係我哋平時所講嘅救恩或者係靈魂得救嘅意思，即係你從上下文去睇咧。你會發現其實呢度淨係講話保羅同埋其他船上嘅人喺災難裏邊咩啊，執翻條命仔啊咁嘅意思嘅啫。嗱，不過大家要留意就係、是，其實聖經裏邊講執翻條命仔同埋靈魂得救，佢係用同一個詞語嘅，而且呢兩種意思往往係有關係嘅。人之所以認識神嘅救恩，靈魂得救，其實有時是因為神幫助我們執回一條命仔的。逾越節就是這樣的故事，是吧？神先從埃及裏面救回以色列人一條命仔，然後才在西奈山裏面講律法、講憲制的嘛，是吧？神是先救回他們一條命仔，然後才令他们在灵里面去认识神。所以神不是很孤寒的，他不会说，哇，你灵魂不得救，我就不救你的命。神的恩典是先行的恩典，神的恩典先于我们对他信心的回应。其实这个正是逾越节里面以色列人要纪念的内容。而在使徒行传这里面，其实保罗他的角色就是什么？就是神的使者。在这整船276人还未认识神之前，保罗就帮助他们执回一条命仔，是吧？很有意思的一个词。再看一个地方，这句话是在27章的35节到36节，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擘开食，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句话熟口熟面呢？好像什么？好像平时我们圣餐用的语言。当然保罗不是在船上分圣餐，是不是？因为他们不是信徒嘛。但之所以这里路加要刻意使用一種類似於教會的聖餐的語言，其實他是想說，保羅作為神所呼召的使徒，其實就是神放在這個世界上的使者。 所以他在凡事上都带出神的希望和光明。所以保罗虽然他不是分圣餐，但是他在这里是将希望分给一些还未认识神的人。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经文结构的对比，可能大家会更加容易理解。这段结构对比是将《使徒行传》的结束的段落和《路加福音》结束的段落它作一个结构的对比。你发现这两本路加的作品，它在即是说结束的部分里面，它都包含了有很相似的五个部分。就是大家看看《使徒行传》，它是从保罗要去罗马传福音上耶路撒冷，然后讲保罗被捕，讲保罗受审申辩，然后讲保罗在路上经历死亡和得救，最后福音在罗马在新的地方传开。你要看回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在结束的段落也都是相似的。耶稣定义要上耶路撒冷，耶稣在耶路撒冷被卖被捕，耶稣在公会在比拉多在希律面前受审，最后耶稣受死和复活，之后耶稣颁下使命令到门徒传扬福音。大家看不看到这两个结构的相似性？是不是应该不难理解？是不是只不过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一个主角是耶稣，另一个地方的主角是什么？保罗。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为世人的罪成为了代罪的羔羊，死而复活，成为世人得救的盼望。保罗呢，就在二十七章里面这段行船的经历里面，在路加的眼中亦都是一次神令他死而复活的过程，而他对神的忠心，对神的依靠呢，成为了成船人得救的指望。所以说，其实逾越节的意象是理解使徒路加这么详尽记载这次行船经历的关键。整个故事的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不单只是说、神保守了他们平安这么简单，而是什么？保罗对神交付给他的使命的忠心是他人生里面的第二次逾越节。其实这次事件就是他人生之中很重要的一次节日。其实这种用节期做暗线的写作手法呢，在圣经里面是很常见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经文是会讲士师记、路德记和以斯帖记，是吧？路德记、里面也都是用了一个很关键的节期做暗线的。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节期？其实是五旬节、我们要理解五旬节的意义才会理解到路德记的关键细节。过几个月我就会跟大家分享的了，希望到时大家还记得一下。我们回来，在我们明白了这段经文的逾越节的意象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可以总结这段经文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是怎么样的。我想有两点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第一点就是神其实是会在你的生命之中放低一些特别的节期，就是我们经历神的作为的特别的时刻。你可能听下去没什么新鲜感，是不是？神、基督徒都知道神实会在我们身上有作为的，是不是？但我想邀请大家去回想一下，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过一些时刻我们是很难体会神的同在，我们的心灵是好像在漫漫的长夜里面看不到出路。传道书其实描述过这种感受，叫做什么？叫做虚空。虚空令我们觉得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世上又没有公义，又没有喜乐，万事令人厌烦，是吧？ 其實根本原因不是在這些事情本身，是我們的靈在一個具體的時空裡面，我們沒辦法經歷神的恩典和同在的時候，一切就變成虛空。我想我們不用以為說這些實是屬靈不好的人才會有這樣的經驗的，其實很多歷世歷代的屬靈偉人在他們自己的寫作裡面，其實都毫不忌諱地去坦白說其實他們自己有過類似的經歷。這段經文裡面也都這樣說，是吧？路加他說當時刮颱風，太陽和星辰多日不顯露，又有狂風大浪吹逼，我們得救的指望亦都絕了，是吧？關鍵是我們怎樣去回應這種黑夜的屬靈經歷，是吧？其實面對虛空，人會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不是就會冷淡，是吧？反正我們都改變不了什麼的，做一個星期基督徒回一次主日崇拜咯，是吧？就好像主耶穌所說的，因為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漸漸冷淡了。另一種可能的回應，也都是傳道書的作者曾經給我們的建議，就是其實我們雖然無法預測神的作為何時來臨，怎樣來臨，但我們也仍然要去耕耘我們目前的生活。所以傳道者說，早晨要撒你的種，晚上也不要歇了你的手，因為你不知道哪一樣發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兩樣都好。其實就是不放棄神的應許，相信祂必定會在我們的生命之中有 historical significant 的 moment 發生，帶領我們出埃及，過我們自己屬於的逾越節，盼望神的絕期，是吧？這點是第一點應用。第二點應用就是，其實我們應該將使命作為基督徒屬靈生命的第二次逾越節。使徒行傳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你會發覺使徒行傳是以逾越節的結束作為開始，就是耶穌復活之後的40日來開始這本書。它是逾越節的結束那時候開始這本書，但到了這本書的結尾，它又以一個逾越節的意象作為結束。所以一頭一尾一共有兩次逾越節，但這兩次的意義不一樣。開頭的逾越節讓我們知道救恩，讓我們知道耶穌的復活，讓我們知道從罪的黑暗之中得救，盼望進入光明的國度。到了結束的時候的逾越節呢，是保羅在神面前忠於使命的經歷。在這次逾越節裡面，保羅變了摩西，他帶領這船人經歷風暴，經過紅海，從而得救。而他自己的人生是在第一次逾越節得救，但第二次的逾越節裡面，他更加肯定自己的使命，成為神使用的器皿，可以使他人得救。所以使徒行傳一頭一尾兩次逾越節，應該是我們每個基督徒屬靈生命的圖畫。可能我們很多人會覺得，有一次逾越節已經夠了，是吧？救恩已經是我們屬靈生命的全部。但路加通過對保羅這段經歷的詳細描述，其實就是想告訴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知道，我們都應該有另外一次的逾越節。這次我們的角色就不是被救贖的以色列人，而是什麼？變成了承載神的使命的摩西，在這個世界的黑暗之中帶給身邊的人有希望，令到他們領受神的恩典，最終可以認識到神的救恩。 所以愿神祝福大家，不单止只是带领你过第一次人生的逾节，亦都在你的属灵生命里面有第二次的逾节，可以真正走出埃及，回应神给你的使命。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来感谢你这样带领保罗，因为你的带领成为了我们日后的榜样。主，令到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想去成就的事是很大的，不单止是仅仅得救，亦是在我们的使命之中，你去建立我们，呼召我们，令我们经历到你作为的奇妙。愿你这样去祝福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门。